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2号，公元2011年8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萨森格表示，随时愿意与中共领导人对话。藏人拒绝引请中共，被迫改变假班产行程日期。西藏流亡政府发布第6届国际深远西藏组织大会报告，部分流亡西藏学生获专业学习机会。雅鲁藏布江源头冰川近30多年来面积逐渐缩小。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萨森格日前接受印度经济时报专访时表示，随时愿意与中共领导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具有成效的藏中对话。他还呼吁印度政府将西藏问题视为印中核心问题。洛萨森格在专访中表示，从政治方面讲，藏人对印度政府抱持的欲求是印度能够将西藏问题视为印中之间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说，如果不是中共军队控制西藏，印度定会保持一个长久的边界安宁。洛萨森格表示，现在中共军队在西藏边界区以及海域的势力扩张，很多印度民众意识到西藏的重要性，这点我们方面也在多年来进行了抗争。在有关如何寻求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萨森格表示，他随时愿意与中共政府的代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实质对话。他说，我们愿意寻求和平和双赢的方法来解决西藏问题，但这一问题总是缺乏互惠性。无论他们何时想讨论西藏问题，我们总是一个愿意合作的伙伴。新当选的首席部长洛萨森格将于本月8号正式宣誓就职。有关方面，洛萨森格于7月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向聚集的上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藏人发表演说时表示：“
你懂给了奥林匹克的呀，你懂给给，现在给吧，再给，广大叔叔给吧。”
中国政府之前把北京奥运会举办时间定为2008年8月8号晚上8点8分8秒。八意味着招来财富，九意味着长寿，因此我也决定今年8月8号早上9点9分9秒进行宣誓就职。
人不拥护的事，要不现在只有这双子，全部人不拥护，那也会拥护的吧？这双子呢，爸爸叫叫叫了，他爹嘞还是我的，你看他们家偏爱的嘞。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擅自认定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这位叫坚赞诺布的男孩从未得到境内外藏人的认可与敬仰，并一直称呼他为假班禅或者中共班禅。近日，坚赞诺布被当局安排到西藏安多甘南州部分县城，当局强制要求公务员、学生和当地僧俗民众引请他的到访，但是引发当地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当局取消之前规定的行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诺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向本台介绍说，
这样的全世界工作室有谁的全世界室呢，你给人不能够上嘛，所以上恐怕都是适当呀。
今年7月份，中国政府曾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境内修复道路、印刷房屋，并要求藏人公务员、学校学生、党员、农牧民和僧俗群众必须要穿着藏装，引请上月底到访甘南的所谓班禅坚赞诺布。但是很多公务员趁着这一时刻纷纷请假，以示拒绝参加引请坚赞诺布的到访时，随后中国当局突然取消了藏人所称的假班禅的相关行程。朱瓜杰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取消了坚赞诺布上月底在甘南州夏河县、马曲县、 和录取线等的参访行程，但是决定在本月5号及农历7月5号左右参访下河县柯彩乡。他说他认为当局安排真正挪不到下河县柯彩乡参访，主要是因为柯彩乡是他的相师江样家措的老家，容易控制和安排当地藏人迎亲。卓嘎姐还表示，近来中国当局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境内实施着一种新的政策，强行要求当地农牧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很少有藏人加入共产党，于是地方政府干部无奈中请求他们的亲朋好友加入共产党。据了解，西藏第二的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中国政府组织灵童寻访小组寻找转世灵童，但是寻访小组同时与西藏流亡政府保持联系。1995年，寻访小组组长扎西伦布寺住持卡扎仁不庆将寻访结果通信告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当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宣布给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随后，中国政府以叛国和泄露国家机密罪拘捕了卡扎仁不庆，并秘密劫持了年仅5岁的由达赖喇嘛尊者确认的转世灵童，他至今下落不明。北京当局还擅自认定另一名男孩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至今没有得到西藏人民的认可与敬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于今天1号公布有关去年11月5号到7号在印度哈利亚纳邦召开的第6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的相关报告，并期望国际各援藏组织能够借鉴这一报告，开展更多具有实效的声援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克桑央吉女士、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旺培杰共同出席今天的报告发布会。西藏流亡政府在新闻声明中指出，很高兴能够出版发行这本共有196页的有关第6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的总结报告，并希望国际各援藏组织能够把这一报告作为指导，加强开展各种具有实效的声援西藏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苏纳桑木介绍说，出版这一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向所有未能参与第六届大会的援藏组织给予指导，除此之外，在每3年召开大会上能够评估和总结过去的工作。苏纳桑木说，报告中收集了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有关领导的演讲内容，大会所达成共识，包括与会的258名人士一致认为的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为境内外全体藏人唯一合法领导，对西藏境内现实状况表达声援，并赞扬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大会还对2008年西藏山区发生的和平抗暴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大会一致认为要遵从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发言的内容，寻求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声援，加大开展拯救西藏文化、宗教、环境和人权的政治活动等。据了解，来自全球57个国家的258名援藏组织代表出席了去年11月在印度召开的为期3天的第6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其中包括30多名华人代表。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印度前副总理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达赖喇嘛特使加入鲁珠坚参等纷纷发言。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会上表示，西藏高原被称之为世界的第三极，因此保护生态环境极为重要。而另一方面，西藏问题是一个保护文化的运动。达赖喇嘛表示，中国有望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但是唯独他缺乏自信。中国共产党一向对外宣称，达赖喇嘛和藏人对抗中国和中国人民，实际上我们只是在指点中国政府确实存在的错误，除此之外从来没有敌对中国民众。 印度前副总理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在仪式上表示，印度和中国政府之间虽然有着国土争议，但是印度方面一直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诉求。他还强调，通常在遇到领土争议问题时，我们一致认为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但现实上我们支持西藏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西藏联邦政府教育部的努力下，今年共有四名西藏学生分别获得印度和英国学院专业学习机会。据西藏联邦政府教育部指出，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政府每年向参加印度全国统一高考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两名西藏高中生提供医师专业学习机会，而今年又有两名学生获得这一学习机会。消息指出，西藏联邦政府教育部主办的2011年医师和工程入学考试先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班加罗尔进行后，特别在印度西姆拉地区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前20名西藏学生提供了短期培训，并按照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综合医学预科入学考试的相关规定，今年共有9名西藏学生参加了考试，其中百分点最高的来自德拉顿西藏儿童村的学生乌坚加措和达伦斯拉西藏儿童村学生登兹朗卓获得本年度医师专业学习机会。另外，西藏联邦政府教育部和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从十年前开始签署合同，决定每年二月和九月份分别接纳四名西藏学生提供各项专业学习的机会。因此，伦敦城市大学决定今年的入学机会提供给达兰兹拉西藏儿童村学生登兹塔克和班加罗尔西藏学生扎西尼玛。这两名学生将于今年九月份前往英国伦敦接受教育。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雅鲁藏布江源头冰川杰玛央宗的面积在过去37年逐渐缩小，冰川末端的退缩速度加快。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中科院韩区汉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科研结果显示，在1974年到2010年期间，杰玛央宗冰川的面积由 21.78 平方公里减少到20.67 平方公里，减小了 5.02%， 冰川末端退缩了768米，自2000年开始末端退缩速度明显加快，冰湖面积由 0.7 平方公里增加到 1.14 平方公里，增加了 63.7%。 研究发现，近37年来造成杰玛央宗冰川和冰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快速上升，降雨量明显减少，气候暖干化。若该地区气候的暖干趋势进一步加剧，杰玛央宗冰川退缩的情况将进一步加剧，冰湖溃决的可能性将会增大。同时，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均处于退缩状态。然而，与杰玛央宗冰川相比，其他冰川后退速度远小于杰玛央宗冰川末端后退速度。研究人士表示，杰玛央宗冰川是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其变化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到雅鲁藏布江的水文生态等一系列的问题。研究这一冰川可能增加人们对雅鲁藏布江源头和典型冰川的认识。杰玛央宗冰川位于西藏高原西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山中西段交界处，西藏日喀则市中巴县境内。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环境报告中指出，西藏常常被称作是世界屋脊或者世界第三脊，因为它包含着最大的冰川流域，但是由于全球变暖直接威胁到冰川的急速溶解，其后果将影响到下游国家千百万人的生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预测，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80%的喜马拉雅冰川将会在30年内消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报告中说，中国在西藏的半个多世纪统治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特别是由于北京在西藏以快速发展经济为由进行砍伐森林，实施大型项目如兴建铁路、开发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建立水利水电工程、无限制开发大规模旅游业等，严重威胁着整个亚洲，特别是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